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提到诺厄跟洪水故事的意义，其中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洪水的故事，在里面我们看到神跟所有的人跟万物定了一个盟约，其中这个盟约是他的对象，连大地也在这个盟约里面，所以也是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尊重。第二点意义就是天主的惩罚。洪水这个故事告诉人，洪水是一种象征，是末世审判的一种象征。要是人犯了罪，人违反天主的诫命，到末世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恶人都会遭致处罚，人生不是儿戏。这样的一个教训一次已经足够。第三个意义就是今天要补充的，是跟中国神话的对比。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不少神话，洪水的神话的传说，像大禹治水就是其中一个家传户晓的民间传说。据说大禹在新婚后第四天就接受了舜帝给他的治水的使命，一去13年，其中有所谓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一个美谈，在里面彰显出来大禹他的牺牲的精神，真的叫人很感动。在中国其他的省份，像四川省，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名胜，风光名胜的地重点叫都江堰，就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一个堵水的一个堤。他是把一条有害的河用像鱼尾的分水堤一分为二，外面的江是排洪，里面的江是用来灌溉，使四川省变成天府之国。我们回观圣经里面的洪水的故事，在里面也肯定义人的伟大。义人诺厄，他会庇荫他的家族跟他的后代，能够避免洪水这个处罚。但是在圣经在肯定义人的伟大的同时，也是要歌颂神的伟大，歌颂神给人的宽恕。这一点是在圣经里面凸显出来的主题，在我们看来是更有意义。因为我们一方面不能忘记我们对祖先，特别是有功业的祖先的一种缅怀跟追念，但是当我们缅怀祖先的时候，更应该不要忘记对天的一种追念，对天这种感恩。因为天是祖先的一个基础，要是没有天何来祖先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洪水的故事表达一个更深更远的一个对人类起源的一种观念。那我们就把这个洪水故事的意义在这里告一段落。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就是约瑟，以色列人命运的象征。首先我们要把若瑟故事，把它的文学跟历史背景做一个介绍说明。若瑟故事它是在创世纪第37章第1节 到50章第26节。这个故事是由两个不同的传统所构成的，一个叫亚威典传统，另外一个是俄罗亨典传统，但是还是以俄罗亨典为主。俄罗亨典传统就是亚伯拉罕献祭经文的传统，也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经文的作者。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像亚伯拉罕献祭的经文，就是强调人对神信仰的重要。在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经文，创世纪第15章，就是强调信仰叫人诚意。我们在若瑟故事里面，当若瑟与兄弟重逢的时候，也提到自己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在创世纪42章18节里面就提到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妥拉书或者叫梅瑟五书的分析里面，谈到有四个不同的点或者叫文学的作者，这是19世纪末的圣经文学的理论。很可能我们的听众会觉得很艰深很难懂，但是四个不同的点就好像四条颜色的彩虹，又好像福音书里面四个不同的作者，他们构成一篇完整的美丽的圣经的故事。现在趁这个机会简单的复述一下。亚威典是最古老的经文，它是在以色列王国初期太平盛世的时候的经文，大概是公元前950年，是乐观的神学。我们曾经介绍过的文学有伊甸园的故事，俄罗亨典传统就是本文的作者，他是处在多灾多难的北国，强调信仰跟敬畏上主，他是公元前750年的作品。第三个点是生命祭典，就是所谓亚威大义讲法的作者，他是以南国宗教改革为中心，是650年的作品。最后的一个点叫祭司点，他是在冲军之后的耶路撒冷，以他为中心，注重礼仪跟规定，就是六天创造故事的作者，他的著作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450年。在若瑟故事里面，除了我们找到亚威典跟俄罗亨典的作者，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以色列王国初期的智慧文学。这种智慧文学跟埃及当代的智慧文学可以做呼应。智慧文学把若瑟描写成为一位模范的智者跟臣仆。若瑟在埃及王法郎面前给法郎解梦的时候，我们看到若瑟对答得宜，进退得宜。另外若瑟在面对他的主人，一个埃及的一个侍卫长，埃及王的一个侍卫长，面对他的女主人勾引的时候，能够自我节制，也是表达出来一个模范的智者的一种态度。另外智慧文学也好像俄罗亨典作者一样，强调敬畏上主，天主就是支配历史的主宰， 上面的主题都是在智慧文学里面也出现过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若瑟的故事里面有智慧文学，也有阿勒亨点文学的一个特征。另外一点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若瑟故事的历史背景。亚当从诺厄，我们在圣经学方面给他定位做史前史。从亚伯拉罕到若瑟这一段比较晚，是属于古史。古史的年代还是不容易确定。事实上，历史比较确定的历史应该是从梅瑟时代开始才有的。如果照一般的算法，亚伯拉罕是19世纪的人物，有时候会有落差100年，在这个年代的判断，我们说19世纪，有一些学者判定是18世纪，但是这个不重要。要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以撒格，以撒格在60岁的时候生雅各伯，雅各伯在130岁的时候到了埃及，三代加起来大概有300岁。所以我们这样推断，若瑟应该是16世纪15世纪的人物，因为从亚伯拉罕到若瑟其中有300年。那么为了判断以色列人在埃及究竟待了多少年，我们可以从梅瑟的年代用来做一个对比。如果梅瑟是公元前13世纪的人，所以看起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应该有300年、200年之间的一个时间。这个年代跟圣经所记载的数据不合。圣经的年代有两种讲法，一种是430年，或者叫400年，这一些在出谷记12章、在创世纪15章等等里面都有提到。除了400年的讲法，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四代，这个在创世纪15章还有在出谷记第2章都有提到的。圣经里面的四还有它的倍数430等等，事实上在运用的时候经常有象征的意义，有象征考验的意义。像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40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既然是一个象征的数据，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上面的应该有的数据。所以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了解，以色列人在埃及很可能并没有400年那么的长，当然也没有四代的那么的短，很可能只有200年到300年的时候。那针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谷记第12章40到41这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出谷记12章40到41这一段的经文，在里面所提到的年代就是430年，就是430年。我把它念出来。以色列子民居留埃及共有430年，430年届满的那一天， 上主的军旅离开了埃及。这一段经文又是我们对照他的翻译本，对照他的希腊文译本还有撒玛利亚译本，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些译本他们把430年也包含圣祖三代在福地迦南这个时间，所以430年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从亚伯兰到雅各伯三代的历史。看起来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大家也许很关心的一个题目，究竟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多少时间。我们应该这样去了解，一定没有400年那么的长，也没有四代那么的短。究竟这个四是一个象征的数据，那么在历史来说很可能只有200年到300年。最后针对这个历史背景，在圣经之外埃及的文献，一个文献叫许科索斯 Hyksos 文献，在里面有记载闪族人曾经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入侵埃及，而且在公元前18世纪到16世纪之间统治了部分的埃及地区。就好像过去蒙古人跟满洲人曾经统治汉人一样，学者们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就是这些闪族人他们曾经在这一段时间统治了部分的埃及的地区，很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以色列人下到埃及，而且若瑟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还做了埃及人宰相，这一段的历史很可能是两者之间有这个关联性。今天讲到这里，谢谢。